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讲到的题目叫做受苦的仆人啊。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提摩太后书，今天讲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哈，题目是受苦的仆人，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我首先问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今天谈到受苦哈，你觉得基督徒要不要受苦啊？啊，我想在座很多人都会说要啊，因为我们这个讲台上不是经常讲了，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嘛？啊，好像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哈，对不对？啊，所以我今天换一个问题问大家哈，你觉得，请问在你嘴上说要受苦的时候，你心里真的愿意为主受苦吗？我再问一下哈，就是你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真的心里愿意为主受苦吗？啊，我想这个可能我就不好说，因为我想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啊。有人说我愿意，有人说我不愿意啊。那么但是有一点我想我可以断言的，就是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错的。为什么呢？基督徒要受苦吗？有人说我愿意，我不愿意，呵呵。为什么说答案是错的呢？因为其实基督徒要不要受苦这件事啊，是一个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哈，它是一个要看具体情况而定的。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受苦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哈？讲的更具体点，就是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要受苦，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受苦，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要受苦啊？是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你说在什么情况下要受苦呢？在什么情况下不要受苦呢？最好不要受苦的时间多一点，对吧？好，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大家就明白了啊。我给大家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哈。我把 PPT 翻到前面，大家可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啊。使徒彼得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与基督，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我选这段经文其实有原因的哈，因为这段经文跟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保罗所说的这段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非常的平行哈，非常的互补。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徒要不要受苦啊？要也不要。什么时候要受苦啊？要为主受苦，要为义受苦，要为福音受苦，要为做基督徒受苦，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不要受苦呢？不要为罪受苦啊。如果你犯罪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这样也会让你苦的哈啊。因为犯罪就会有苦果嘛，所以不要为罪受苦，要为义受苦，要为福音受苦，大家明白了吗？那这个就是标准答案。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基督徒要不要受苦，你会回答说那要看什么事儿。如果为福音受苦当然要，太好了。如果为罪受苦不要啊。那怎么为福音受苦，怎么为做基督徒受苦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话题了哈。今天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其实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如何为福音受苦，受苦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基础能够支撑住我们能够做到为福音受苦哈。所以今天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顺便提一下，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讲这个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啊，这个教牧书信。我们去年一直在讲教牧书信当中提摩太前书啊，讲了12次，那今年就会继续讲教牧书信的后半部分，就是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按照这个保罗写的顺序呢，应该是提多书在前，提摩太书在后，但是在圣经里面编排就是提摩太书后书在前啊，因为它跟提摩太前书有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提摩太后书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神的仆人应当如何在苦难中征战， 为福音受苦的。一个神的仆人应当如何在苦难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活出福音。所以我盼望在今年讲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大家看到在苦难中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肖像。其实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了我认为是讲到了五个肖像啊，这五个肖像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的，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老练的为福音受苦的人，受苦的仆人。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啊，请翻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哈。经文比较长，十八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啊，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为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现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傅的，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路和黑摩尼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好，我把这个讲章的那个中心思想和分段都放在这个 PPT 上了哈，大家可以看。这个经文到底讲什么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基督徒要为福音受苦啊。更具体的说，就是我们不要为义，我们不要为福音，不要以福音为耻，而要以为福音受苦啊！不要以福音为耻，而要为福音受苦。怎么受苦呢？预定的救恩、预定的恩典、永恒的生命和感恩的心，是我们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啊，预定的恩典、永恒的生命和感恩的心，是我们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这个经文哈。第一部分是一章一到七节啊，当然这个解经的时候这个自然段不是这样分的啊，但是按照讲章的需求我们这样来分。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啊，就是基督徒他一定是有一个受苦的环境，一章一到七节。第二部分是讲的为福音受苦的基础，一章八到十四节啊。第三部分是讲的是为福音受苦的一个见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啊，大概分成是三部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盼望大家有圣经啊，在手里 啊，你就可以跟我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否则你会跟不上我的讲道。首先提摩太后书一开篇这个问安部分，你就会隐约的感觉到，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受苦的环境啊，为福音在受苦啊。你说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我跟大家说哈，这封提摩太后书是一个受苦的传道人写给另外一个受苦的传道人的，在问安部分就隐约能够感觉到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一章一到二节，保罗说：“奉神旨意，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看到没有？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什么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看到没有？愿怜悯恩惠怜悯平安，看到没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你说什么叫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我跟大家上以前在讲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曾经讲过哈，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问安部分，一般有的时候会加入一些额外的词来引出整个书信的整体的氛围。在这里其实我刚才强调那三个词三个短语，其实就是保罗要表达出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整体的氛围哈。这三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看到没有？如果你去对比提摩太前书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这里他说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应许。那为什么讲我们的盼望呢？因为保罗盼望他的事工将来是很有盼望很有希望的，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他希望提摩太能够在以弗所能打那美好的仗，属灵征战打赢啊。但是在这儿你会发现他说的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应许，你反过来想，什么叫生命的应许啊？就是没有生命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好像有一点点悲情，好像保罗在说神啊，你答应是给我生命的，你应许给我的，你一定要给我。为什么？因为其实等我会讲到，因为保罗当时在被监禁被囚禁的过程当中，很快他要殉道了，所以有一种悲情从他里面出来啊，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应许，我将来看到自己的离世，但是他应许了我生命，不会有事的，是不是啊？有点暗示哈。好，第二个，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你再反观那个提摩太前书，你知道保罗说什么吗？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啊，真儿子就是像保罗一样去为福音征战的真儿子啊，福音属灵的儿子。可是这里呢，保罗换了一个词叫做亲爱的儿子，那亲爱的儿子跟真儿子是不是不一样？好像有一种柔情断肠的感觉哦，我亲爱的儿子。因为保罗知道他很快就要见不到这个亲爱的儿子了哈，因为他殉道了，而且他想到了这个儿子在为福音征战，他真的是爱这个儿子哈。好，第三个，保罗提到的那个额外的词叫做怜悯。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书信当中，基督徒书信当中一般是恩惠平安，但是呢加一个怜悯就有额外的意思。然后你去翻提摩太前书，你发现也有一个怜悯这个词哈。保罗书信当中只有提摩太前后书有这个怜悯。那怜悯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讲过了，因为提摩太在以弗所的征战特别的激烈，所以呢就需要神的额外的怜悯。这里也需要怜悯，说什么？说明什么？因为提摩太还在那里激烈的征战啊，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提摩太非常激烈的征战，以至于他有点软弱了。好，所以我们看啊，保罗好像在说我在苦难中，你在征战中，好像这个在说一个苦难的传道人在写信给一个那个征战的传道人，也是其实也是个为福音苦难为征战而受苦的一个传道人，对不对啊？那有人说你如果凭着这个就这样断定的话，好像有点武断啊。没错，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就让我们不免去想要去调查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他这个历史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是不是保罗是一个在苦难中，然后呢他要写一封信给他苦难的亲儿子真儿子提摩太，是不是一个苦难中的传道人写给苦难中的传道人一封信呢？好，接下来我就找了一些解经书啊，然后呢研究了一下，发现提摩太后书的写作背景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的写作背景哈。我们知道保罗曾经有三次宣教，对吧？然后三次宣教以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后来去罗马上诉哈。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记载了保罗在罗马关了两年，大概是公元60年到62年，但之后就没有记载了。但是感谢主哈，因为我们有初代教父的文献，初代教父那些圣徒他会写一些东西，让我们看见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哈。那么后来发生的事就是保罗被无罪释放啊，上诉成功，无罪释放之后，他就去了小亚细亚，就是以弗所啊这些地方，去探望当地的教会。但是他发现当地的教会有异端进去了，那这个时候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去帮助以弗所教会，这就是提摩太前书讲的东西哈。他自己去马其顿去探访其他的教会，但是一路上他不放心，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再次的入狱，然后被囚禁在罗马啊，然后不久他就殉道了啊。那么相传他是在这个最残忍的罗马皇帝尼禄手下殉道了。那尼禄呢是在公元68年死的，那保罗是公元62年释放，然后所以他在写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公元60年代中期啊，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好，所以他在殉道之前，因为你看这个时间其实很短啊，他在殉道之前写下了提摩太前书，也就是说这封书信其实你看到后来也知道是保罗最后一封信了啊，可以说这个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遗书，明白吧啊。为什么写这个遗书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提摩太与假教师的征战非常激烈啊，神的怜悯要给你，非常激烈。另外一个，他希望能够见一见提摩太最后一面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哈。所以这样说下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写作背景果然是一个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对不对？保罗他很快就要殉道了，他被囚禁着，提摩太他在激烈的征战当中，这两个传道人都在苦难中苦苦的挣扎服侍着神呢、所以今天提摩太后书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被编入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圣灵借着保罗的这封信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当中如何生活，或者说我们面对苦难应该如何活出福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是怎么来讲为福音受苦的哈。问安部分隐隐约约让我们觉得为福音受苦了，接下来照常例保罗的祷告嘛，对不对啊？保罗的祷告当中也让我们有同样的感受，这个保罗的祷告哈，让我们感受到好像是一种福音苦难当中的安慰啊。保罗祷告像是一种苦难当中的安慰，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一章3到4节啊，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服侍的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里保罗的用词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他说，哎，他说我接续我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一般入土为安啊，就是离世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我到我祖先那里去，我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了，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他提到他的祖先了。我想可能保罗真的知道啊，他这个离殉道大概不远了啊，明白吗？保罗已经好像预感到他的殉道时间了，说他提到他的祖先，对不对？那么此外，不只是他感到他的殉道，他也感到提摩太那里的艰难。什么艰难呢？保罗说，我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什么什么，一章四节，你的眼泪啊，你的眼泪，这四个词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提摩太的征战何等的痛苦啊。其实呢，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忠心的传道人他一定会有征战之苦啊， 一定是有征战吃苦，因为魔鬼千方百计要破坏教会啊。但是这里不光是感觉到那种征战之苦啊，啊，一个要殉道，一个要征战，还有分离之苦。你看保罗怎么说，昼夜切切的想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个传道人有一个分离之苦，大家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天国的工作任务非常的重，神会把不同的传道人放在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不同的人群，所以传道人扎堆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们这是想起以前那个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提到了这个利未人哈，神给利未人没有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神把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全境啊，明白吗？是让他们分散，为了能够来服侍神的子民。今天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分散的，所以你看传道人身上有什么苦啊？如果你今天要服侍神，第一征战之苦，第二分离之苦，一定是有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会感觉到孤独、劳累、纠结、挣扎，因为他在征战之苦和分离之苦当中哈。但是神也有恩典哦，啊，他让服侍他的人在这个苦难当中有安慰。什么安慰呢？我们来看一章五节啊。保罗继续说，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无伪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个提摩太从小就是信主的，提摩太是从小跟着他外婆和他妈妈信主的。我们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腊人，然后呢母亲是个犹太人，对吧？从小跟着那个外婆跟妈妈信主，而且信得很好，很单纯啊。所以保罗把提摩太的信心称为无伪的信心，没有虚假的，没有伪装的信心啊。其实这样的信心在今天真的是很少，很少有。那么这个信心太重要了，就是这个保罗在苦难中的安慰。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今天服侍神的人有很多征战之苦、分离之苦，你怎么安慰他知道吗？你用无伪的信心安慰他。你不要给他钱，你不要给他享肉体的享受，这些都没用，你要用无伪的信心。如果你能够活出一个无伪的信心，就是对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的最大的安慰了，明白吧？好，所以神也有恩典，然后呢服侍神的人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为福音受苦的环境？我再次说，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讲章的第一部分嘛，为福音受苦的环境，看到没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能够看到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哈。一章六到七节，保罗讲完了他的祷告，就要接下来要提醒提摩太重新振作起来啊，而且是在苦难中重新振作起来哈。一章六到七节，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些经文可以有很多的分享，但是因为我们讲章的局限性哈，字数的局限性，所以只能分享简单一点。这个保罗知道提摩太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有软弱，对不对？因为前面提了哦，你的眼泪，对不对？他知道提摩太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征战太激烈，苦难太大了。所以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说，哎，提摩太，你要记得你以前是蒙召服侍的。从哪里可以看出蒙召服侍呢？是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其实有提到，提摩太被差派去以弗所牧会，有保罗和众长老的按手，就是按立了这个人，有呼召的这个人，好，去服侍教会，对不对？派他出去。所以有了这个明确的呼召，保罗说什么？你有了这个明确的呼召，我们一定相信神在你身上是有恩赐的，给了你传道的恩赐了。但是因为你现在软弱了，你现在流了太多眼泪，征战太激烈，太苦了，你这个恩赐啊变小了。不是这个恩赐变小了，恩赐没有发挥出来，该传道的时候有点胆怯没有传道，该服侍的时候有点胆怯有点泄气没有服侍了，但是没关系，因为你是一个有呼召的人，所以神一定已经给了你恩赐，所以这个恩赐只要眺望起来就可以了，不是没有，而是 好像一个火哈、啊，这个火小了啊，把它要眺望起来，明白吧？啊，这个恩赐已经在提摩太里面，只需要再次的眺望就能发挥作用。好，然后保罗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确定的，神赐给你的，神赐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接下来保罗说，那提摩太你要在苦难当中有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刚强，第二个仁爱，第三个谨守。在苦难中要表现出不要胆怯，而是要刚强。在苦难中要眺望你的恩赐以后，第一个是刚强，不要胆怯，第二个是要继续对你的弟兄姐妹付出爱，不要收回你的爱，不要因苦难收回你的爱。第三个，在苦难当中人人要谨守圣洁，不要放纵自己，大家明白吧？啊，好，所以你看啊，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劝说，是不是也反映了，其实这是一个在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对不对？是吧？啊，这个经文当中哈、啊，我们到底看到什么哈、啊？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领受，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为福音受苦的真实的场景，看到没有？两个为福音受苦的传道人，一个老一个少，一个马上殉道了，一个在为福音拼命的征战，有点软弱，有很多眼泪，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马上殉道的呢，多么希望在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征战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呢、啊？是不是啊？这个年轻传道人呢，在征战当中多么的软弱啊！他的信心，他的恩赐要被眺望起来。他们同样经历着征战之苦和分离之苦，然后他们在苦难中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对不对？所以好一个为福音受苦的场面啊，大家同意吗？啊，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为什么要说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基督徒一定会有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如果你没有的话，说明你在逃避呢。神一定会给你为福音受苦的环境。也许讲到这儿，你会问我说，难道所有的基督徒都会为福音受苦吗？我本来以为是牧师的事，哎，跟我没关系 啊，我是个平信徒也要受苦啊。好，我告诉大家，前面讲了，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一定是会为福音受苦的。我讲几个主耶稣的话哈，你就知道了。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哈，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曾讲过，他说，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路是门是宽的，路是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人也少。”我问大家哈，走宽路容易还是走窄路容易？进宽门容易还是进窄门容易？一定是进宽门容易，进窄门难。进宽门享福，进那个窄门受苦。所以主耶稣其实要让我们都明白，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会为福音受苦的。那个当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当主耶稣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西比泰的两儿子就来找耶稣了，还有他的母亲。西比泰的儿子说啊，那个就是一个要坐在主的左面，一个要坐在主的右面。你知道主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吗？主说不是我决定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什么杯？十字架的苦杯。所以门徒一定会喝耶稣基督的苦杯，门徒一定会要承担十字架的苦，为主受苦。所以主耶稣曾经呼召门徒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其实就是为主受苦的意思哈。而且在最后他去十字架之前的临别赠言里面，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就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是要为福音受苦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因为这是神美好的旨意。所以我在这儿要 劝那些，我真的要劝那些在教会里面只想受安慰得好处的人，我告诉你们哈，你们的生命要成长，你们一定要知道要为福音受苦。今天很多人进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抱着说啊，我来到耶稣面前可以得安慰，然后呢，甚至可以得好处。当然我们知道福音有福音的益处，福音有福音的安慰，福音有福音的平安，福音有福音的释放，福音有福音的医治，你都可以，就是可以讲到很多这些东西啊。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为福音受苦的。如果你今天只是想得好处，不背起十字架，你就是一个婴儿中的婴儿，没有长大，不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神的子民，明白吧？所以我盼望在座的所有只是想在教会当中得好处，舒舒服服的想过你一辈子宗教生活的人，千万不要这样了，你还是赶紧悔改吧。否则的话，如果你是神爱的人，他一定会管教你，管教到 令你真的像约伯一样，那个深深的管教，要么你就不是神所爱的人。所以为福音所受苦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经之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挑战你哈，你有没有为走上福音，为福音，你有没有走上为福音受苦的道路呢？啊，你说什么叫为福音受苦的道路呢？其实我刚才在读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已经让大家看见了，不要为罪受苦，要为义受苦，要为做基督徒受苦。你今天如果出去传福音，不被人接纳，那叫为主受苦。如果你今天为了传福音被你的朋友孤立，被你的家人孤立，咒骂，那叫为福音受苦。如果你今天为了活出福音，你说我星期天就是主日聚会了，我绝对不上班，那叫为福音受苦。你有没有为福音受苦？如果你那个你说啊，我们老板说了，那个星期天如果不来上班的话，我把你炒鱿鱼。你说好，炒就炒，那叫为福音受苦啊。如果你们老板说了你不做假账，我就炒你鱿鱼。你说好，炒就炒。因为基督徒要活出福音，不能做假账，那叫做为福音受苦啊。如果你在宣教的路上被杀、被打、被抓，那叫为福音受苦。如果你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被一些自私的同工陷害、出卖，那叫为福音受苦。大家明白吗？就是为了天国的原因，为了福音的原因而受的一切的苦难，都是为福音受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走上这条路啊？还是你今天还是自我为中心，星期天只不过是你的宗教生活的一个环节，平时你该上班上班，该下班下班，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好像从来没有活在这个神的国度里，你还是活在这个世上。然后星期天呢，突然间想起来我今天要聚会哦，哎呀，然后呢来聚会，聚完会以后听了一些道理以后也不做笔记，反正就回家去了。然后呢那个星期一又开始过你这种世俗的生活。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没有走上福音的道路。那这样的话我奉劝你赶紧走上福音的道路，因为为福音受苦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所设计的一条必经之路。好，大家知道了为福音受苦的环境是一定有的，一定会为福音受苦。那怎么受呢？什么叫为福音受苦？我们能受吗？好，所以接下来保罗的话在一章八到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了对为福音受苦对苦难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和这个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好，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提醒完提摩太还不够啊。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慈爱的属灵父亲，对不对？他很负责任，他接下来要详细的告诉提摩太什么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的正确回应，为福音受苦，为福音受苦，等苦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受，对不对？第一章八节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回应，非常重要的两个回应啊，请大家记得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不要以福音为耻。一章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这句话有两个从句，对不对？这两个从句可以理解成， 第一个，不要以传扬福音为耻；第二个，不要以活出福音为耻。因为为主做见证可以看作是传扬福音，为保罗囚禁为耻。保罗囚禁就是活出福音嘛，啊，就他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是活出福音。所以不要以传扬福音，和活出福音为耻。无论是传扬福音和活出福音，都不要以为耻啊。所以在这，我跟大家说一下，提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传福音的观念是错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哈，感觉到传福音是羞耻的，是不是啊？啊，比如说你给你的朋友传福音，你的朋友会说：“哼，你自己都没活出来，你还给我说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你工作没我好，赚钱没我多，我已经结婚了，你还没结婚，你对象都没有，混成这个样子，你还跟我讲耶稣，好意思吗？”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羞耻啊，我好像生命没有见证啊，我为什么不多赚点钱呢？为什么不好找个好点工作？我真的是连对象都找不着呀，啊，我样样都不如人，还有什么资格传福音呢？所以你感到羞耻了嘛，对不对？好，我告诉你啊，不要羞耻，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请问神赐给你的是今生的享乐，地上的富足，还是永生啊？是天上的永生。地上也许你确实不如人啦，啊，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光明之子还没有黑暗之子混得好，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因为你没有比别人过的地上的生活更好就以为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被人看为是愚拙的。如果你一定要让自己过得比别人好再去传福音，请问耶稣怎么传福音？主耶稣在世上被人看为是不配有的人，啊，所以不要以做见证为耻哈，这是不应该的。第二个对苦难的环境的正确的回应叫做为福音受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保罗在一章八节的下半段他说，他前面说不要以福音为耻，后面说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什么叫做为福音受苦？就是因为刚才讲了传福音而失去你原来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东西，你为了传福音失去你的财富，因为你辛辛苦苦传福音，你就没有时间去打理你的这个家产家业了，对不对？本来你应该有好的工作，你为了传福音放弃好的工作，啊，去宣教。本来你应该有休息的，啊，应该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结果你为了服侍教会整天忙碌。本来你应该有尊严的，你本来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为了传福音要谦卑自己，而且常常受人家屈辱啊。所以这些其实都会让人感到受苦，这就是为福音受苦啊。本来你应该有世上的平安的，但是为了福音的原因你整天征战，常常感到孤独，这也是为福音受苦啊。这些都是为福音受苦。你说听起来好像好难啊，这个为福音受苦。是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总要按着神的能力，看到没有，对不对啊？只有在神的能力帮助下才能做到。好，所以我们知道了在苦难当中应该如何来回应，如何为福音受苦。第一个，不要以福音为耻；第二个，要为福音受苦了啊。那么怎么受苦呢？我们真的能受吗？神的能力是怎么给我们的呢？保罗没有停在下这里，他接下来在一章九到十节就要讲非常重要的道理啊！我把这两节经文称为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啊。什么基础呢？一共有三个啊。所以我想今天如果你没有带笔记本，你肯定记不下来。今天都是干货，今天没有什么可以跟你就是讲个故事啊，然后让你觉得啊听了挺生动，没有，因为这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道理，跟你生命相关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听讲道是什么态度，如果你觉得只是一种形式的话，那对不起了，那你真的白来了。好，为福音受苦有哪三个基础？这三个基础有了以后，我们就能够为福音受苦走一条十字架的道理。你们想不想知道啊？啊，不过你如果前面说啊，我都根本就不想为福音受苦，那你现在就可以打住了，你可以赶紧睡一会儿，然后等到那个回应诗歌的时候再醒过来，好吧？ 如果你真的想为福音受苦的话，你记住下面的三个基础。第一个基础叫做感恩的心，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你们听见保罗说什么？神救了我们，听见没有？什么叫救了我们？哦，我一听到这句话，我马上就会想到，回想起来从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样子。我们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心灵何等空虚，生活何等糜烂。然而神把我们从黑暗当中迁到光明的国度，我们何等的怎么样感恩。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的拯救多么的伟大，你应该非常非常的感恩的，是不是啊？而且保罗说这个救恩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救恩是神的圣召，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救恩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找神而得来的，是神呢呼召我们，哎，这里有好东西啊，呼召我们，圣召我们，招来的。所以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判断然后呼召我们的，而是完全出于他的旨意，他的恩典，他根本没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他就按照他的美好的旨意说，你来你来你来你来，都来领受神的恩典。那这个叫做神的圣召，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明白吧？哦，所以这怎能叫我们不感恩呢？我们没有做什么，都是神呐，都是神做的，怎么叫我们不感恩呢？然后根据上下文逻辑，这个感恩的心就是我们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大家明白吗？因为这个感恩给了我们动力，让我们为福音受苦。感恩是我们为福音受苦的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啊？不是人家强迫的，对不对？也不是要履行什么职责，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恩。主啊，你救了我，所以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主啊，你爱了我，我可以怎么样回报我的爱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去服侍神，对不对？啊，所以感恩的心是我们服侍神的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好，那讲到这儿，我要提一下，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律法主义的人呢，很软弱的。啊，我跟大家说，那什么叫律法主义人？我们知道，律法主义就是他经常用律法去辖制别人、指责别人、苛求别人，这样的一个人，对别人要求特别的高啊，要一定要很圣洁，就这样的人啊，很律法的人。但这个律法的人其实他内心是很软弱，因为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他不懂恩典，他不懂得人是在恩典中成长的，他所以他去用律法辖制别人，这说明他自己心里面没有神的恩典，或恩典很少，以至于他自己也不是活在恩典里面，他是活在律法下面的。他活在律法下面的话，他一定做不到律法要求的，所以他自己是个反律法主义者，所以他是很软弱的，因为他感恩的心太小了。好，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为福音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哎呀，非常的美好，可是你必须从律法主义当中走出来。第二个为福音受苦的基础是预定的恩典。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句和第十章的上半句啊。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个恩典好像是预定的。什么时候预定的？在万古以先，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了。那你说为什么预定的恩典跟这个为福音受苦有关系吗？大有关系。为福音受苦多苦啊，可能还会死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恩典是预定的，这个恩典跟人的努力、跟人的功劳，甚至跟人的信心都一点没关系了，是不是啊？这个恩典是完全神不可更改的旨意。哦，这样一来你就放心了，这个恩典是神完全不可更改的旨意，无论你到哪里都不会改，永远不会 就是永远不会发生一件就是我得着这恩典最后又失落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因为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已经定好的了，叫预定的恩典，是不是？那我们就放心了，那我们就可以为主受苦了。那做受多大的苦我们都知道，都永远不自灭亡，我们可以大胆的为主受苦了。受苦只是自在自清的苦楚，为了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明白了吧？所以预定的恩典是我们为福音受苦的保障，对不对？不过讲到这里，我要想讲有一种人在教会当中一定是软弱的，什么人呢？主张人神合作的人一定是软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预定的恩典，他们认为人得到这个恩典，然后如果不努力，人还会失去。人神合作嘛，神赐了这个恩典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去拿，如果我们不去领受，如果我们丢掉了，我们就丢掉了，是不是？那这个想法是完全错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他一定软弱。因为有一天他在经受苦难的时候，他会怀疑说，是不是我丢掉恩典了，神惩罚我呀？他会觉得说，是啊是啊，然后他就软弱了，他就不信，他觉得自己不信了，不信了就真的不信了，他觉得。那有没有他真的信倒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人神合作者一定是软弱的，不光是律法主义者，人神合作者，主张人神合作的一定是软弱的。第三个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叫做永恒的生命。一章十节下半句，保罗说他已经为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永生，地上的得失还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你地上失去了一切，像拉撒路一样去讨饭，有关系吗？我一点不觉得有关系。如果你今天得着永生，但是你说啊，我今天要得着很多的财富，我为了这个财富我就不要永生了，那就太傻了，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哈，为福音受苦重要吗？不重要。为福音贫穷重要吗？不重要。我们在天上已经有了何等丰盛的产业了。为福音受屈辱重要吗？不重要。我们在天上已经有何等美好的荣耀了。为福音整天劳碌重要吗？不重要。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安息啊。如果在天上没有永恒的安息，就在地狱里面烈火当中有永远的痛苦，对不对？有永恒的安息了。如果我们今天为福音殉道重要吗？不重要。因为我们在天上已经有不能坏的生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对永生的这个永远生命的盼望，就是为福音受苦的第三个基础。讲到这儿，我也想讲一种人啊，就是教会当中那些世俗主义者啊，得着福音要得着这世界的人啊，盼望不在天上而在地上的人，这样的人好苦啊，这样的人一定软弱啊，因为他们眼睛专注在地上，没有专注在永恒的生命，他们是不能为福音受苦的。所以教会里面真的有这三种人，我非常的希望能够规劝这三种人啊。我们讲了十字架道路，也许你听了以后觉得哎呀很火热很兴奋，可是你做不到。为什么？你律法主义，你世俗主义，你人神合作，你永远不可能刚强起来，明白吧？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处在福音苦难的环境当中，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正确回应不是要以福音为耻，不是，也不是要逃避苦难，而是不要以福音为耻啊，要不以福音为耻，继续传扬福音，活出福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呢？所以就需要感恩的心啊，摒弃我们的律法主义，要需要认识到救恩是预定的，摒弃我们人神合作的想法，要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摒弃我们世俗主义的盼望，然后这样才能够有为福音受苦的心志。所以在这里我也奉劝大家哈，就是说对神的救恩，你看这些都是关于对神的救恩，对神的救恩和对神不了解的人，不清楚的人，信仰基础不牢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为福音受苦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基督徒要学这些信仰的基础？能够马虎吗？真的不能马虎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以为你信一点点，你就可以去为主征战、为主服侍，那你就完全错了。你一服侍，马上倒下来，充满震惊，充满那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都会产生。你必须要打下扎实的信仰基础。为什么打下扎实的信仰基础？因为让你充满感恩的心，让你知道救恩是怎样的，充满感恩的心，让你知道律法主义是什么，让你活在恩典里，让你的盼望从地上转到天上去。这个时候你对神了解了，你对神的工作了解了，你对救恩了解了，你对基督了解了，你对圣灵的工作了解了，你对教会了解了，你对末世了解了，你对圣经了解了，你对人也了解了，你走出了律法主义、世俗主义、人神合作的想法，这时候你就可以为福音受苦了。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道理啊！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神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这样认知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节十二节，看看是保罗是不是这样认知的。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也受了许多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 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段话真的太安慰了。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为这福音，什么福音啊？他前面刚讲了，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不是律法主义者的福音，不是世俗主义者的福音，不是人神合作，主张人神合作的人的福音，而是唯独恩典的福音，预定拣选的福音，盼望永生的福音，是吧？保罗为这样的福音做使徒、做师傅、做传道的，你看明白没有？而且他说为这缘故，他要做，他要什么？也要受这些苦难。如果今天保罗去传成功神学，他就不会受苦了。但是如果保罗要传的是那个唯独恩典、预定拣选、盼望永生的福音，他就一定要受苦。这就是这个讲台上，如果一个传道人传真道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一定是要受苦的原因，为福音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要去传讲这样的福音，活出这样的福音，我保证你有一个为福音受苦的环境，这是肯定的。所以请你想想哈，你今天有没有受苦的环境啊？好像没有啊，我活得挺好的。那说明你的信仰真的有问题啊， OK， 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这番话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啊？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啊，最近疫情啊，我好软弱啊。哎呀，我好想说，对不起啊，不是疫情让你软弱，是你本来就软弱了，因为你的信仰的根基没打牢。你对神、对救恩、对基督，甚至对你自己了解吗？一点都不能说一点都不了解，没有深刻的了解。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信仰基础打牢啊，所以开设了很多的课程啊。但是我不是在这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一种学习型的教会，你想错了，你根本没有搞明白，以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教会，错。我们开发这么多课程，是希望大家不要到处乱学，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完了，浪费了，是希望大家能够学在点子上啊。有人说啊，学不用学那么多啊，只要信就好了，关键要活出来。但是我告诉你哈，你没有学到点子上呢，你活不出来。所以如果你这条路一直走到头呢，我就告诉你这一辈子都荒废掉了，因为你从来就没活出来过啊，不可能活出来，你连信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活出来啊。那有人说了，哎，我学不进去啊，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学不进去了啊，我天生不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但是呢，真相是，其实是你不愿意学了啊，你不接受，主要是你心里面抵触，你觉得啊，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啊！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强迫大家要去学，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着今天分享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十八节，认识到对神话语的深入的认知，才是你走出软弱的基础。明白了吧？ 好，感谢主，那我们继续来讲下去哈。好，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讲章的第二部分哈，为福音受苦的基础，好，希望大家好好的反思。那么接下来保罗他讲完了为福音受苦的基础，他也讲了他美好的为福音受苦的见证，接下来他就要呼召提摩太，要像他那样去活出这个为福音活出一个受苦的见证。那怎么做受苦的见证呢？具体有什么表现呢？啊，这就是接下来保罗要告诉提摩太。我们来看第一章13到14节哈。保罗说：“提摩太，你从前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大家明白吗？前面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个为福音受苦的环境，然后呢保罗讲了为福音受苦的基础，现在保罗来讲为福音受苦的见证。怎么见证呢？我来分析一下这两节经文哈。首先你会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有重复的词出现的，守着守着，对不对？什么叫守着？就是持续不断的坚持一样东西，叫守着守着，对不对？守财奴就是持续不断的坚持守住他的钱财。那守住什么呢？保罗说守住善道。什么叫善道？美好的道，神的道哈。但是保罗讲的更仔细哈，你看第一章十三节说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规模这个词我还专门去查了这个希腊语的词典，规模英文还那个新译本翻译成模范啊，模范，那个其他的那些英文圣经翻译成标准哈。那有那个有一些解经书里面称为叫做解经传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有了神的话语，那有人这样解释，有人那样解释，保罗说不，神话语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意思就是说合乎圣经的解释，就是你今天要守着什么？要守着一个对，要守着神的话语，要守着对神话语的纯正的解释，标准的解释，符合圣经的解释，明白吧？要正确的去理解神的话语，而且要怎么守着呢？保罗说要常常守着，牢牢守着，看到没有？哎，然后只是常常守着，牢牢守着吗？不，还要靠着圣灵。其实就是以顺服圣灵的心来守着，只是以顺服圣灵的心来守着吗？不，还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守着，就是用信心和爱心来活出这个神的道。所以我把这句话总结起来，我们就看到其实为福音受苦有四个具体的表现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能够简单的告诉大家哪四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为明白福音真理而受苦。要守着什么？要守着什么？神话语的道，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对不对？我们知道明白福音，明白真理是要付代价的，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今天如果你去读神学院，你就会发现哇，神学院的课程怎么这么多而且每一门课都有用吗？都很有用这说明你懂得太少了，对不对？所以明白真理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的你在走出去活出来之前，我建议你还是要明白真理的。第二个，不光是要明白福音真理，为明白福音真理而受苦，要为活出福音真理而受苦。你看保罗说什么？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守的，对不对？要活出来，明白真理要付代价，活出真理要不要付代价？更要付代价了因为那是真真实实的在日常生活中把福音的道理展现出来。我们知道人都是有罪性的耶，残余的罪性，所以有灵与肉的征战就要开始了，是不是很苦好，第三点，要为顺服圣灵的带领而受苦。因为保罗说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守着，牢牢守着。我们的老我是怎么样的？自我中心的，自我为义的，现在要怎么样？降服下来。本来是自我中心，自我为王的，现在要降服下来，把主权交出去给神，是不是要属灵的征战，要受苦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要天天受苦，不折不扣的受苦。因为保罗说要常常，常常就是天天受苦，要牢牢守着， 不折不扣的，对不对？好，如果你一天受苦可以吗？不行啊，天天受苦。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为福音受苦的四个具体表现。第一个，要为明白福音而受苦；第二个，要为活出福音而受苦；第三个，要为谦卑顺服而受苦；第四个，要天天不折不扣的背起十字架而受苦。最后，保罗给了提摩太两个例子啊，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面对苦难的两种见证人。第一种见证人，不能够为福音受苦的坏见证人。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五节哈，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啊，只是讲了两个人，其实是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了啊，你们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哈，你们读保罗书信时候有一种感受，在保罗风光无限大宣教的那几年里面，你会发现保罗书信当中出现好多同工的名字，哎，是不是啊？数都数不过来，好多啊。但是保罗说，我现在为主受苦的时候，这些同工去哪里了？走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是想沾福音的光，在教会里面找个工作，很好的工作啊，但是不想为福音付代价，是不是啊？多数人想沾福音的光，不想为福音付代价，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仆人。第二种见证人是甘愿为福音受苦的好见证人。我们来读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哈，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他是你明明知道的。哇，我们看见有一家人叫什么阿尼瑟福一家人，这家人是为福音受苦。你说，哎，从哪里看出是为福音受苦？因为保罗在遭患难的时候，他们没有离弃保罗。保罗是谁？福音的使者。他们没有离弃福音的使者，自然就没有离弃福音，认同保罗，自然就认同福音，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为，也没有为以保罗受苦为耻，他们没有以福音为耻。而是寻找保罗，寻找福音的使者，寻找福音，为的是要服侍这个在世人眼中看来完全没有价值的人，或者说为了服侍那世人眼中看来完全没有价值的十字架的救恩福音。可见你看这两个例子一对比，为福音受苦的人多还是为福音受苦的人少？为福音受苦的人少，只有一家人，凡亚细亚的人都怎么样？离弃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也是这样吗？今天到底有多少人是为福音受苦的呢？所以在座的你，请问你是哪一种见证人呢？好，所以这个经文大概就讲到这里哈，时间也比较长，里面全都是重要的信息。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其实我今天不想用人的话来劝大家为福音受苦，因为你会说啊，你看保罗、提摩太都为福音受苦，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榜样。其实不是的，他们的身上其实反映的是主耶稣的榜样，大家明白吗？我们看到为什么提摩太和保罗会为福音受苦，因为我们有一位为主、为福音受苦的基督啊。我们是因为这位为福音受苦的基督，我们今天也甘愿来效法我们基督的样子，为福音受苦，不是吗？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对四福音书比较熟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福音受苦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主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你记得发生什么事吗？哦，很多人去追随他，因为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一万人都吃饱了。然后呢，很多人想追随他，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吃饼得饱，不是永恒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讲了非常令他们难以理解的话，他说，我的肉真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他讲完以后，门徒们都走了。为什么走啊？门徒们不能为明白福音真理而受苦，明白吗？前面讲过了，对不对？为福音受苦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 为明白真理而受苦，门徒们不能够。主耶稣好苦啊，他面对这样一群门徒。好，那个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当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门徒在做什么吗？门徒在讨论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然后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很厉害，首先就跑到主那里去抢位子去嘛，一个坐你的左面，一个坐你的右面，我先把这两个位子给抢掉，主啊只要你一答应太好了，不能反悔了，是不是？后来彼得也不甘示弱，彼得说，主啊我三次我总不能不认你，对不对？彼得要表现的比他们更好。所以请问主耶稣在走向十字架的痛苦的道路上受苦，为福音受苦的过程当中，门徒们在做什么？门徒们完全不想效法主耶稣的谦卑顺服，而是自高自大，他们完全不想活出福音。请问为福音受苦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活出福音。第三个表现呢？顺服谦卑。门徒们完全不想为福音受苦，主耶稣为福音受苦就是因为为他们受苦，对不对？最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去哪里了？藏的藏，逃的逃，躲的躲。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主耶稣孤独的死在十字架上，孤独的背负十字架，没有门徒背他的十字架，也没有门徒与他同钉十字架，只有两个强盗跟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刚才讲的福音的为福音受苦的表现，第四个是什么？天天背着十字架，天天不折不扣的为福音受苦，有吗？没有。门徒前面三年可能就算他表现得很好，到了十字架来临，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都逃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主耶稣带着这些门徒为他们受苦。我们就是那些门徒啊，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些不屑的门徒。所以今天啊，在教会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是蛮正常的。我们就是这些不屑的神的子民，但是神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这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苦吗？没有人，我们当中没有人同情他，我们当中真的没有人理解他，真正的理解他，所以他是多么的委屈和孤独啊！我们当中没有人想陪他，我们只想在教会里面找一个位置，自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自己的宗教生活，可能还是一个服侍的人，真的是这样。我们没有人想要跟主一同受苦的，没有呀。这就是主所受的苦，他竟然为我们这些人钉上了十字架。所以今天主要呼召我们，让我们看清这个恩典到底有多伟大，让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的心，以至于我们有动力去为他的受苦。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这篇讲章讲的是什么呢？为福音受苦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就会经历像保罗和提摩太所经历的这个为福音受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会经历征战之苦，分离之苦，甚至会软弱胆怯，为福音感到羞耻。然而不要以福音为耻，要为福音受苦，因为神救了我们，这救恩是预定的救恩，预定的恩典赐给我们永恒不会朽坏的生命。所以我们当以感恩的心领受，就有力量为福音受苦。所以愿神的话激励你做一个为福音受苦的好见证人。好，我们最后做个祷告结束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是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真理。主啊，让我们看到一个为福音受苦的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改变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真的能够眺望他们你所给他们的恩赐，让他们不再胆怯，而是充满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让他们为福音受苦，不要以福音为耻，能够活出福音的为福音受苦的美好见证。祷告奉主的名，阿们。